弟兄姐妹平安。今天也是最后一堂啊，前面三堂我讲了生命跟诫命，生命跟从命，生命跟使命。那么今天讲最后一堂是生命跟舍命。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是赐生命给我们，给世界的。但是他是用的什么方法呢？他用的是舍命的方法。在我们这个基督教信仰里头哈，有很多的法则，跟世界的法则是正好相反。这个比方说，在这世界上，我们在上位的，受在下的伺候，但是在信仰里头呢，正好反过来。谁如果在上，他就要伺候在下的，谁是为首的，就要伺候那做仆人的，这个在世界上呢，我们是，比方说有多少钱就做到多少事，但是在信仰里面正好反过来，你为神做多少事，他就会赐给你多大的能力、金钱、才干。都是反过来啊，在世界上是我们先理解了，我们才相信，但是在信仰里正好相反，你信了以后，你才慢慢能够理解，这个很多事情是这样，在世界上是有桥、有船，或者水干了，我们才能过河，但是呢，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正好相反。只有当你把脚迈到水里去的时候，水才会干，才会分开，很多的事情相反。所以耶稣说一句话，他说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正好相反，按人来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无比的荣耀、权柄、能力在他身上，可是他却成了卑微的仆人，进入了最贫穷的，甚至那些罪人们中间，都是相反的。那么今天我跟大家讲的也是一个法则，就是你要想得到生命，你就必须舍弃生命，这也是相反。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哈，我们知道他一方面就是说是恩典，就是给予我们，我们信靠他的人可以从他这里得到，不仅是今生的祝福，而且永生的盼望，都是得了，得平安，得喜乐，得医治，得祝福，得复活和永生，都是得。我们传福音呢，也是这么传的，说信耶稣得永生，但是另一面呢，我注意到哈，在四福音书里，至少有差不多一半的篇幅耶稣讲的是什么呢？是舍。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受教育说有叫辩证法，这个这一面跟反面，正面跟反面好像是相辅相成，但是呢耶稣这个不是那个，不是辩证法，是就是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得来的还要舍去，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这是一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反过来说，你只有当你舍去的时候，你才能得来。舍呢是得的一个前提，是前提。这个耶稣对他的门徒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你们谁如果能够撇下父母、妻子、儿女、财产等等等等来跟随我的，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而且还要受逼迫。”这段话很有意思，就是说你撇下这一切，然后你就会得百倍，得了百倍呢还要受逼迫，仔细琢磨这个话是很深很深，这个得百，我首先讲哈，到耶稣这里来得的意思哈，得百倍是什么意思？这个得百倍不是得数量的百倍，我撇下房屋，那我就得100个房屋吗？ 这还可以理解，我撇下妻子得100个妻子啊，不是数量。那既然不是数量，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它的品质啊。这个房子还是原来那个房子，但是当你把这个房子献给主，这个时候它的价值不一样啊。这个房子里就充满了赞美、祷告，是吧？敬拜啊，充满了神的爱、饶恕、和平。那在这个房子里长大的孩子，那将来真的不一样啊。我原来在洛杉矶的那个海边 PV 山上那边送我女儿上学以后，我就到海边去祷告灵修。那海边的房子都是豪宅啊，那个时候都是百万，现在已经是200-300万了恐怕啊。但是那房子空空荡荡的，没人，我从来没见过人，因为他们比我起得早，比我更晚，因为他们要挣钱来养着这个房子。那房子里边有狗，那院子里有狗，只看见狗啊。我就想，这么大一个房子，但是房子的主人如果没有信仰啊，只是天天为钱为养这个房子而劳碌，他的生活是很辛苦的。更不用说如果这个家庭不和睦啊，这个破碎争吵，那就麻烦。这孩子在这种环境下有再好的房子有什么用呢？啊，他的心灵啊受的是阴暗阴影啊。但是如果里边充满了欢声笑语，充满了爱，充满了赞美感恩，那真的就不一样。就是妻子也是一样，那个妻子你如果真的是为了主，为了信仰的缘故啊，就大家一起爱主，那个你还是原来的妻子，但是你的这个他的对你的价值已经不一样了。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跟我太太原来争啊吵啊打呀闹啊闹离婚呢、很厉害。那么后来信了主之后啊，我们两个人都信了主之后，那个家就不一样，原来濒临破碎的家得到拯救啊，我们也都认罪悔改，那这个时候那就活出来就不一样，所以那个价值增加了100倍啊。耶稣讲的得100倍都是指一种生命的价值。你看耶稣讲过哈，这不要把这个珍珠丢给狗，把圣物丢给猪，免得它践踏了，反过来再咬你们。这个话是很生动哈。再好的东西，在人看来哈，再宝贵的东西，你给了狗，给了猪，它不但不珍贵，不珍惜，它还反过来咬你。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东西哈是很有价值的啊，很有价值。但是呢，给一个没有价值的主体，给猪给狗，它的价值被糟蹋了啊。还有金子贵重不贵重啊？金子贵重，但是只有当你放在圣殿里，它才是真正的贵重。如果你放在圣殿外，就是俗物。啊，我们人啊，我们的财产啊，我们的儿女家庭，我们的人生都是这样啊，好不好？很好。但是呢，你如果不献给神，你只是自己所有，自己来消费，那啥都不是，最后是丧掉为止。生命宝贵吧？但是你如果只是为自己，那这个生命就像手缝里边的那个抓住的沙子全流出去了。所以耶稣讲嘛，你们要想得着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是你为我和福音缘故丧掉生命的就得着生命了。一滴水你把它放在哪儿它都会干，你再怎么保养它都会干的，对不对？但是你把它放到大海里去，它就永远不再干，因为它回到了它的源头。那人的生命也是这样啊，你的生命，你的这个气息啊，你的财产，你的才华啊，不管什么东西，你如果只是为自己谋私利啊，只是为自己所用，那等于是浪费啊，因为它会跟着你自己一块消失。但是如果你把它献给神，你就得100倍啊，得100倍。 这个含义，耶稣基督真的是，这个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当然比一切思想家、哲学家更深刻，因为他是从天上来看人间，看得透透的，啊，因为他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好像那造电脑的要比电脑本身更了解电脑的价值和意义，是不是？所以他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有时候我们觉得我很了解啊，我的生命当然我知道了啊，你知道吗？你真的不知道啊。当局者昏啊，旁观者清啊。那耶稣基督是那个生命的创造者，而且他是这个在看着我们，看着我们生生死死在这世界上啊。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讲到这个舍啊，这个舍是德的前提。其实我们在传福音给不信的人、不信的朋友讲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讲德德德啊，其实那个德也是有一个舍在前边。舍什么呢？舍弃自己的骄傲，舍弃自己的面子。你很多人他之所以不能得平安、得喜乐、得神的祝福，不能信耶稣，是因为他舍不得放下自己以前学过的东西。我以前也是这样，我学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啊，这个辩证法、唯物论啊，人文的无神论的东西啊，我怎么能放得下呢？啊，有时候是舍不得自己的面子，就是大家都不信，就我信了啊，就跑到教堂里去跟这些痴男痴女在一块唱诗啊，就觉得也不好意思。有的太太不信是因为不想在丈夫面前认输啊，很多的时候就舍不得放下自己啊，因为特别是在我们那个时候，信耶稣的人很少，知识分子少了，大部分是农村的，在中国哈啊，在海外也很少，知识分子中国大陆来的信主的很少，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就放不下。其实如果你真的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己的面子，放下自己的身份，什么都放下了啊，赤裸敞开来到神面前，信起来要得起来就容易了啊，得起来容易。所以还是要舍啊，要舍，就是把心打开，把心交给神啊，这个时候神就大大的祝福你的心，祝福你的身体，祝福你的家庭事业等等等等啊，你就交给他，不交给他你什么也得不到。所以我这个耶稣讲到这个德的时候，他同时就讲舍，而且呢知道舍是德的前提啊，德的前提。他说啊，一粒种子如果不落到地里死了，它仍旧是一粒，但是如果它落到土里死了呢，就结出百倍的果实来。这也是一个舍呀啊，就是你把你自己埋到土里去了啊，然后呢虽然看起来你死了，但是实际上你有百倍的果子长出来，果实长出来啊。这个耶稣基督本身他就是这样，还有那些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啊，我们正在拍这个电视系列片，你像马里逊是基督教到中国来的第一个啊，1804年来啊，你知道他来了50岁，52岁就死了啊，他的太太啊还有他的同工啊都是40岁就死了啊，他这在中国传福音这么一辈子只领了几个人信主，就几个啊，看起来好像成效甚微哈啊，但是实际上他就像他自己说的，他说他的灵心灵的眼睛已经看见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都接受洗礼，他就是这个舍了自己的生命，啊，舍了自己的生命，他是怀着信心啊死去，他像一粒种子啊，一粒种子，他知道他自己会结出百倍的果实来，啊，那个戴德生家族我们都不用讲，这些宣教士们一代一代的就死在中国，就真的像种子。啊，像种子，那后来我们知道闹义和团的时候，就把他们全，啊，等于说那个时候都灭绝了哈， 啊，但是他们都知道这都是神的意思，啊，不死不能生，死而后生，啊，然后死一生万，生千，都是这样。所以有一句话说，宣教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啊，种子。那我们其实今天也是一样，每个基督徒，你如果不舍的话，教会不能复兴的，啊，你家庭不能复兴的。你的事业也不能复兴，你自己的生命也不能复兴，你除非甘愿舍己，啊，甘愿舍己。那么耶稣讲，丧生命得生命，得生命就丧生命。我想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了，刚才我也讲了，你不管怎么保养你的生命，啊，怎么珍惜保养，你的生命还是会死掉，因为你是抓不住的。你还不如把这个每天都在死去的生命交给那生命的主，啊，那你就得着生命。这个其实这个道理很好简单，啊，好简单，因为生命不属于我们，生命属于神，啊，交给他所属的，就得着他的根，他的源头。那么耶稣讲了很多这样的话，耶稣说，你们爱我就要恨父母妻子儿女等等。那么中文翻译的时候呢，把这个恨呢就翻译成胜过爱，你们爱我就要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等等，啊，其实后来客户里注明说原文是恨，可见耶稣用词多么深刻犀利哈，以至于那个翻译的人像是李雅阁哈，一个宣教士带了一群人翻译这个和合本圣经，大概他也是精通中国文化，觉得中国人受不了这么犀利的话，啊，就是翻译成胜过爱，但是感谢神，他在后边的客户里加了这个原文的意思啊。为什么耶稣说话这么绝对？我记得我有一个妹妹的啊，她信了耶稣以后写信问我，他说这个话他不理解，他说为什么爱耶稣就得恨父母，啊，这两件事是绝对的吗？是这么对立的吗？其实我就跟他解释，我说其实不对立的，啊，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啊，而且临死在十字架上还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他的门徒，啊，他很爱他，而且我也相信一个爱耶稣的人，他会更爱家人，更爱父母，啊，甚至爱世人，甚至爱仇人，甚至爱罪人，是不是？但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讲是好像是对立呢？那是讲什么呢？就是说爱耶稣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冲突矛盾，就是你能不能舍弃人间的一些亲情，特别是那些最亲密的，就是对父母的、儿女的、夫妻的，啊，那种人间的亲情，啊，因为有时候是会发生冲突的。你爱父母，啊，你就没有办法出去侍奉神；你爱妻子，有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出去侍奉神。你舍不得让你这个家庭放，把你这个家庭放下。你没有办法走向宣教的战场，啊，你没有办法。我们看到宣教士有很多是这样的，家有老父母，有还甚至还有离不开他，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必须听从神的召唤，啊，这个时候是有冲突，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办？耶稣讲的是这个事，有冲突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为了顺服神而牺牲儿女情长。牺牲这个天伦之乐，啊，我自己也有体会。我是一个恋家的人，去年在使者拆穿大会上我也讲过，啊，很恋家，啊，这个离开家想家。这个去年正好圣诞节是在多伦多过的，然后新年呢就要到使者拆穿大会，那这中间呢我就不想飞回到加州去了哈，你飞回去再飞回来就累死了。那我就从多伦多直接飞到那个在巴尔的摩哈，巴尔的摩开的，飞到那儿呢正好是12月25号圣诞节， 街上空空荡荡，旅馆里空空荡荡，就我一个人在那儿，吃也吃不上，找人也找不着，啊，那因为那个大会还没开始嘛，我提前一天到，那孤苦伶仃的感受啊，啊，那咋办呢？我就外边特别冷啊，出大街上也没法走，我就在屋里边看《耶稣受难记》啊，那个一边看一边哭。就是就想到主耶稣受的苦比我的苦大一万倍，我就在这享受，其实还是在享受，啊，就是真的有那种想家的感觉，啊，想家。这个时候呢，你要是服侍神的话，你就真的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很多的时候你不沾家。我这一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飞来飞去，不在家过，那三分之一呢？就是开着车在北加州这边，当地的一些教会，是这样。所以时间长了，特别是岁数大了啊，那个感觉到很累了，也有这种情感啊，想在家过过家庭的日子啊，管管后院啊，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真的是有这种冲突。啊，有时候没有，有时候有，啊，当有这种冲突的时候，我们要选择主，选择爱主。当然反过来讲哈，你要选择了爱主，甚至不惜牺牲儿女情长，当你有了这个选择之后，你反而神呢，反而祝福你，祝福你的儿女家庭，父母，啊，妻子太太，这丈夫都要祝福的，啊，也而且让你更爱他。这个一个爱主的人，甚至爱主胜过爱一切，这么一个人，啊，是绝对靠得住的，啊，绝对会爱父母、妻子、儿女的。如果你的丈夫爱主爱得不得了，或者你的太太爱主爱得不得了，那你他配偶就会放心好了，他一定会爱你的。虽然爱的方式可能不一样，不像以前是那种溺爱。顺着你是吧，他会用神的爱恒久忍耐的爱来爱你，一定是这样啊。这个我出来跑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出来跑，有的人跟我太太讲说，远弟兄啊，这样到处跑一年到头都不沾家，你放心吧。我太太就说这个他只要爱主我就放心。真的是这样，如果你的丈夫他不爱主了，那你就要小心了啊，不读经，不祷告，不去教会，看起来像个世界上的普通人一样，世俗人一样，那你就真的小心了。他嘴上再说爱你，他的心不知道在哪儿去了。啊，你知道这个我们的主的教导都是真理。啊，他说要爱他就要胜过爱一切。那反过来你会更爱一切。啊，爱这个世界上神赐给你的。那么耶稣还讲了很多，比方说有一个人说，主啊，我跟随你，但是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啊，这个时候耶稣就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跟从我。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也很刺耳哈，很不通人情，啊，但是这里边也是一个绝对的，让我们来献给他，来舍弃这世界上的这些情感，啊，这个一个人要跟随耶稣的话，你必须就是放下一切，啊，你不能一个人侍奉两个主。耶稣讲的，你不能又侍奉妈门又侍奉神。这个马门呢是指财富，其实不仅财富，你不要侍奉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侍奉你自己学的掌握的知识，你的权力，你的地位，甚至你的情感，啊，我们有人是爱情至上主义者，你到这里不行不通。你到信仰里头，你要是耶稣至上主义者，你不能是爱情至上主义者，啊，这个时候耶稣讲的就是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但是这个话含义很深了，不仅是让他放下，啊，对这个父亲死去的父亲的这种情感来跟随主，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啊，他已经死了，啊，让死人去埋葬死人是指让正在死的人去埋葬已经死的人。你知道这个英文的这个词就比较清楚，有语法，你在 died 后面加个 ing 就是正在死的人，就是指活人，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每活一天就离死近一天嘛。我们说我们正在死去，一点都不错的。我们每个人正在死去，叫出生入死嘛。你们知道这个词儿啊？啊，这个词儿的原意是在老子《道德经》里边用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你一生出来就进入了一个死亡的程序，不管你死多少年，你死50年或者死100年，那都是在每天死去，没有一个是逃脱这个法则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出生入死的人啊。所以耶稣是让我们出死入生，是吧？是反过来啊。那么这个死人就是在死后面加个 ed 叫 dead， 是吧？我们活着的人加个 ing dying， 就是让正在死的人去埋葬那已经死的人吧。耶稣说啊，说这个门徒说你呢属于活人，因为你认识我，你是我的门徒，你不属于死人之列，你来跟随我。其实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就是一个跟从生命的人啊，撇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已经是死尸，是粪土啊。我们知道耶稣的话含义都特别深啊。耶稣还举过一个大宴席的比喻啊，他说有一个天国的宴席了啊，去请那些原来说好的人，他们都不来。一个人说刚娶了妻啊，正度蜜月不能去。一个说买了2头牛要试一试不能去。一个说买了一块地要去看一看不能去。那个主人就很生气嘛，就说那好了，他们都不没有资格来了，都不配了啊，去到大街上请那些瘸腿的、瞎眼的、残疾的，请他们来吧啊。你知道这个含义也是非常深的。这三个人本来是神所看重的，本来是跟神有约的啊，跟天国跟永生有份的，可是因着他们放不下，舍不得自己眼前的2头牛、一块地、一个新娶的妻，结果就没有去赴这个永生的宴席。结果为了今生眼前的一点点的好处利益，把永生给耽误了。所以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记得我最初读刚信主，我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心里边就很为他们惋惜啊。我说这三个人好傻呀，你先去吃嘛，吃了回来再去看那2头牛，这不耽误事儿的吗？你想想，一个人得了永生一点都不耽误今生嘛，那永生就包含了今生，对不对？那个一尺就包含了一寸，对不对？你不愿意拿一寸换一尺，你说傻不傻啊？所以我们都是傻啊。说谁是真智慧啊？真智慧就是听神的话的啊，听神的话，神不会欺骗我们啊。他看得比我们远，比我们高，比我们深啊。这个因着不能舍弃一点点而失去了整个永生的份呢，啊，而那些不配的，原来不配的人反而容易得永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舍得下，他本来就要啥没啥，啊，瘸腿的、瞎眼的、残疾的，是不是？啊，本来在道德上也没有什么骄傲的，财产上也没有占有什么，地位也没有地位，要啥没啥。所以耶稣讲啊，他说，娼妓跟税吏要比法利赛人先进神的国，常常是这样。为什么？因为那些娼妓跟税吏这些人在道德上是一贫如洗，没有人看得起他们，是吧？这么多吐吐沫在他们脸上啊。而那些法利赛人呢，就是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都趾高气昂的，自以为义，他们就没有办法啊，他们放不下自己。那个，所以我说贫穷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耶稣讲的这八福里边有好多受逼迫的有福了，都是讲那个负面的 negative 的那些人。因为那些人在这世界上是没有要啥没啥的，他们要放下很容易啊。但是有钱的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因为他放不下。那个年轻的有钱人忧忧愁愁地走了，接下来一句话是什么呢？因为他的财产很多， 这就是原因，因为他的财产很多，如果他的财产很少，他就跟着耶稣走了，他就得永生了。所以穷有时候是好事，你信吗？啊，生病有时候是好事。好好，不生病的时候不知道亲近主，生了病了天天主啊主啊，是吧？那失业有时候是好事，有工作的时候不知道感恩，失了业才知道当初不失业真好啊，是吧？甚至我们健康的时候都不感恩，我们的五官我们的四肢都很健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感恩，结果哪一天缺了个胳膊少了个腿儿，才想起当年四肢健全的时候多好啊！所以我们每个人最容易啊，这个是不容易舍弃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什么都有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耶稣提醒我们要撇下一切来跟从他。还有兄弟俩分家，我前天晚上讲到这件事了。那兄弟俩分家为了分得公平，这样让耶稣来帮他们分啊，耶稣就把他们训斥一顿。因为什么训斥他们呢？就是因为他看出来这哥俩亲兄弟俩谁都舍不得放下自己，还要分得公平。他们为什么请耶稣啊？他们就是想耶稣一定分得公平嘛，啊，而且他有权柄嘛。那这哥俩就说你别说了，他说了耶稣说了算，呵呵，别争了啊。这个公平我讲了哈，公平的这个背后就是自私，公平本身就是一种罪的表现，人间的公平啊，我说不是神的公平，神的公平是什么？神的公平是人间的不公平，神的公平是打右脸给左脸，偷内衣送外衣，借了东西别想还。人间的公平是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不是啊？那叫人间的公平。他耶稣，你们注意他说话的口气啊，我特别，我把耶稣佩服的五体投地啊。耶稣说，用这种口气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这个语法在登山宝训用了好多遍，是不是？你们听见有话说，那个后边的话是什么话呀？都是很好的话，不许杀人，是不是？不许奸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都是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后面的话，这些话全是旧约圣经的话，是不是？全是上帝颁布的诫命里边的那些话，都是很对的很好的话。但是耶稣接下来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啪，把那些话就超越了啊！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不要与恶人作对，是不是这一类的话啊？你们听见有话说啊，凡是指着神起誓的就要遵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要起。你翻开旧约里边哈，旧约里边很多指着神起誓的，很多啊，但耶稣把他们全超越了。我不说否定啊，我说把他超越了啊，超越了，远远高过那些东西啊。就是这个公平啊，我们人间所讲的公平啊，实际上在神看来不是天国人的样式。天国人不讲究这个地球人的公平啊，天国人是站在上面啊，就是人，比方就好像人不讲究像蚂蚁一样的公平啊，不是那样，那是低级的公平。所以这个兄弟两个这样，谁也舍不得吃亏啊，谁也不想吃亏，谁也不想让对方占便宜，所以追求公平，让耶稣来主持公平啊，让神主持公平，神就把他们两个训斥一顿，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厚等等等等，批评他们一顿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呢也是这样，你到神面前来呀，不要讲究这个世界上的公平。有人欺负你，你就让他欺负。真的，你这听起来说你说话太容易了啊，谁能受白白受人欺负啊？啊，你们的，你知道真的是这样。你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就是要受欺负的。 谁生命灵命高，谁就甘愿受欺负，谁如果不想受欺负，说明你生命还差。你灵命上，夫妻就是这样，你们这夫妻两个谁老受欺负，谁的灵命就高。你别以为谁会又背圣经上的话指责对方，那是灵命低的表现。谁不吭声就甘愿被钉十字架。你是想做十字架上的主呢，还是想做那个钉耶稣十字架的罗马士兵？反正你们夫妻两个有一个是罗马士兵，有一个是十字架上的主，你到底想去做谁啊？啊，吃亏啊，真的是吃亏是好事，吃亏是度量大啊，吃亏说明你爱是恒久忍耐嘛，说明你身上有爱。你又没有吃亏，又不是吃别人的亏，吃自己太太的亏怕啥呀？对不对？吃丈夫的亏怕啥呀？你吃了他的亏，他会更疼你，你不信试试啊？他欺负了你，过了后他就后悔啊，一定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每个人真的不要怕吃亏哈。这个教会啊，为什么教会没有力量啊？这个特别是西方教会，欧洲啊，北美啊，这教会在萎缩啊。为什么萎缩？没有战斗力，因为你已经不按照耶稣的话去行了。你那种超然性，你知道超然性就是力量，那种超然性已经没有了，你已经跟世界一样了。你看你神学院，我读神学院，那你美国的神学院的课程很多的东西考试标准啊，都是按照美国教育局按照世俗的来规定的，就这样。那教会里边处理事情的时候，很多的原则是按照世俗的原则、法律的原则来处理。那教会不是这么干事的。那耶稣讲的那个教会的原则跟世界的原则是超然的，是跟他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都一样，你知道到什么地步哈？巴黎的教会、罗马的教会，他们打官司，教会里边发生争执以后打官司打到法院。啊，有时候我在讲台上就吵起来了，争起来了，然后警察冲进来了。啊，这还不算，在罗马的教会里面，教会里分两派就争啊争啊，争得一塌糊涂，在组织崇拜就争起来了。这个时候就进来了一个和尚，中国和尚哈，穿着袈裟，走到台前说：“不要吵了，你们都信佛吧。啊”说佛门清净哈。你说多丢人呐！啊，基督徒不彼此不服，彼此不愿意吃亏，彼此的这个不相让啊，谁也不放下自己啊，结果呢，就跟这个世俗没有区别啊。我们神的所有的神性的荣耀的光辉全部消失啊，神的荣耀的光辉是在十字架上，是在受屈辱。你很多的时候你真的受了屈辱，你不能辩驳。我也经历这些事情，你一句话都不能说，你知道吗？你一说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一句话都不能辩。你说我辩一下怕什么？ No， 一点。你看耶稣基督辩吗？那很多人告他的时候，当他当着面就是就诽谤是吧，说他不拿税什么给凯撒，说他怎么这个那个的，他明明拿了税，还让彼得去钓鱼，钓出钱了交税。那耶稣没有变，耶稣说我明明给你们交了税了，你们说 no， 耶稣一句话都不说啊。因为什么？因为保罗后来也讲，你不要自己申辩，不要再申辩，因为你是有主的人，对不对？主会为你做的。很多事情是这样啊，我们基督徒那个崇高的本性啊，我们要活出来，要活出来才有力量啊，才有力量，才有生命啊。我们不要像这兄弟俩，这亲兄弟俩还要讲公平。你说教会里边有什么公平可讲？教会里的公平就是舍己啊，就是舍己啊。这个有时候我们是为教导啊，这个来争论。有更多的时候教会的争论不是这些，是血气之争。这笔钱怎么花？我们支持这巴黎就是这样的，我支持这个神学院还是支持那个神学院啊？ 还甚至有的这个凳子怎么摆啊，这个时间怎么安排啊，哪个先哪个后，那些事情其实都无所谓嘛。昨天我也讲到，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有时候就真的不知道芝麻跟那个西瓜分不清了，蟒虫跟骆驼分不清了啊，跟神祷告求是买这个房子合算还是买那个房子合算，主啊求你指示我，这种事你祷告干嘛。有人说我怎么才知道神的旨意是买这个房子还是买那个房子，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祷告，你可以，但这种事情你就随他去吧，对不对？你就这，而且在神那儿说你买这个房子不买这个房子都差不多了，这些事情我不是说就是说要舍得啊，要放拿得起放得下啊，为什么是挂心，为什么是挂心？你看耶稣讲的那个是主的名，然后主的国啊，主的旨意啊，然后讲到自己的是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等等，就是把自己的东西看得很淡，就是要舍啊，这个但是把主的事情，把别人的事情要看得很重，还有。要饶恕你的弟兄70个7次，你知道70个7次也不仅仅是7490次哈，那意思就是说你要不停的饶恕啊，他只要向你承认错误认罪你就必须饶恕啊，这个是没有话说的啊，就好像电脑里边有个功能我特别喜欢的功能叫安度因为经常犯错误，犯了错误就 Ctrl+Z 回去了，你不能说有多少次我可以，电脑规定了只能给你490个 Ctrl+Z no， 电脑可以无穷的给你，是不是这样？你什么时候错了你就可以有悔改的机会，人都有这个智慧，设计电脑设计成这个功能，那上帝造人的时候也有这个功能，你错了我就原谅你，我错了我就原谅你，只要从头来，是不是？当然你要真的悔改了，你不能 Ctrl+Z 了还打错了 Ctrl+Z 了，自己折磨自己嘛。感谢主饶恕弟兄70个7次，咱们中国文化，你像孔子，我就想孔子算是中国的伟人，他竟然说一句话事不过三，就是我原谅你2次不能第3次，这已经不错了，对不对？我原谅你2次了，你还要怎么着？你这屡教不改 啊真的是不一样啊！神的慈爱到底有多大，天怎样高过地，是不是？你没法测度的，没法测度啊。然后耶稣还讲，你们注意啊，我讲的这些不是一段两段啊，是耶稣的很多很多的教导里边都包含了一个含义啊，就是你要放下自己，你要舍弃自己啊。那个打右脸给左脸啊，遭辱骂诽谤的就有福了，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关于舍的哈。舍弃的东西很多很多啊，这个如果你不舍弃自己，耶稣讲你就得不到什么啊，得不到什么。那个舍什么，我跟大家分享哈，不是舍金钱呐、财富啊什么这些东西，其实最后舍的是主权，就是我们自己的主权啊，就是这是最关键的，就是我说到底不属于我，是属于主的啊，我的家，我的儿女，我的事业啊，我的财富，说到底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神的啊。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样一个信念哈，若不是神哪有我的这些呢，是不是啊？我赤身出自母胎也要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有这么一个彻底的信仰，这个信仰要彻底，要彻底到这个地步，就是我的生命气息都是你的啊，而且我的头发你都数过了啊，他不仅是我们属于他，而且他还在管理着我们啊，他数着我们的头发，是这么一个心态。那在这个心态下我们就会很从容啊，我们就可以舍弃了啊。你说一切的一切都是属于主的，那说到底就是说 不是我舍，乃是归回他的原位。我本来就是你的。一个婴孩不会说妈妈，会说话了以后，妈妈我把我舍给你了。妈妈说傻孩子，你本来就是我生的啊，你本来就是我养的啊，有什么舍的？那我们本来就是神的，生命气息没有一样不是他赐的，阳光空气雨水大地，我们所需要的每一样都是他给的。我们本来就是他草场上的羊，是不是？本来就是这样，那只不过是把本来的本相恢复了。我们背逆神犯罪以后，我们是偏行己路，据为己有，是不是这样？实际上我们现在以为的正常状态是不正常状态，你们知道这个道理？现在世人都如羊走迷，如果大家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那就是潮流反而是违背神的心意的。所以说不要以为大家都这样就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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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如果你现在让世界上投票，投票的结果一定是违反神的意思。我知道加州是这样，加州如果投票的话，投出一个同性恋的州长，再过几年美国投票会投出一个同性恋总统，一定是这样。你以为投票大多数人的意志就对了？所以说人间讲民主，我就越来越反民主啊，不是说那个，不是那个反民主哈，就是说要神主，由神来做主，对不对？不是由民来做主，由民做主天下必乱，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只有神做主才好。当然了，有了信仰，以神为神的那国再搞民主就好了，对不对？那就好了。如果没有神做主，那你那人呢都犯了罪，你让罪人一人一票，那选出来的还是罪人，一定是这样啊。所以西方基督教国家的这种民主的体制不适合没有基督教信仰的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不适合的。因为基督教国家它有一个原则，就是人人都是罪人，是吧？大家都承认我们都是罪人，罪人跟罪人相处怎么处呢？互相监督着点，互相制衡，是不是？那咱们中国人没有这个意思，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都是别人是罪人啊。然后在人中要找出圣贤啊，要找出君王，他要在万人之上，要选出一个神来，那不就乱了套了吗？都是罪人，你在罪人中选一个神出来啊，这个就很可怕。所以我知道哈，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的主权是属于神的啊，只有当神做我们的主的时候啊，我这次回到正道上来了啊，回到正道。我们不属于自己啊，我们的一切都是他给的，将来还要归回他。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心安理得啊，这是心安理得的，就是顺服神啊，舍弃自己，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献上。我们在世界上说到底哈，这几十年是个管家而已啊，管家不仅是管钱财，替神管理他按照你的才干所赐给你的那个财富，你来管理一下而已哈啊。这个而且呢要管理他赐给你的儿女产业，是不是？儿女产业也是他赐下来给我们的，那儿女是不属于我们的，这一点也很重要，他是属于神的啊。如果不是神带领他，你是带不好他的啊。如果不是神管他，你也管不了他的，是吧？而且还我们的生命也是神赐下来让我们管理使用一次而已，一定要这样想哈。我这个命是属于神的啊，这个命我们常常说我的命是我的，其实你知道吗？那是神的，神今天晚上就要你的命，那你说怎么办？你这不照样得交给他吗？啊，耶稣就说了嘛，他说今天夜里神就要你的灵魂取走。所以我们其实说到底，我们的一切所有包括我们自己都是神交给我们让我们来使用，使用它干什么呢？荣耀神啊，荣耀神，这个很要紧。我昨天谈到过一个观点，比方说这个财富， 这个财富耶稣说了，你们不要在地上积攒财富，要在天上积攒，是吧？我昨天问了一下，什么叫天上的财富？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哈，就是神的仁爱慈悲这些东西啊，这些讨神喜悦的啊。那么怎么把地上的财富转变成天上的财富呢？路加福音有一个提示，就是变卖你的财富干嘛呢？去分给穷人，这就转变成天上的财富了。这个转变其实就是啊，管理好神给你的地上的财富，在这个管理的过程中用它来行善，用它来奉献，是不是？用它来造福别人啊，这个结果子，结生命的果子，那就是转变成天上的财富了。就是我们做要做的事就是这种事情。那这个过程就是个舍的过程啊，这个过程就是把原本认为是你自己的，属于你的，现在把它拿出来当作是属于神的，神呐、你来使用，神呐、按你的心意去使用吧。我的财富，我的家庭，我的健康，我的生命，我的青春，我的年华，我的气息，你来使用吧。那就是舍嘛，交给神嘛。所以我们基督徒吧，有时候我就觉得傻，我自己也是这样，有时候常常犯傻，老是为自己忧虑啊，这个跟神祷告，求这求那，求这求那，我们甚至说主啊，为什么不祝福我，主啊怎么怎么，好多事情。其实呢，有时候主啊借着圣灵提醒我们，我愿意祝福你们，我的意念都是祝福的意念啊，但是你有没有把你的要求我祝福的东西交到我手里来，好让我祝福你呢？你知道这个含义很，就是这个意思。你如果想让神祝福你的儿女，你必须把你的儿女交给神。你如果想让神祝福你的产业啊，你的这个事业，你必须把你的事业当作是属神的事业，不是自己的事业。我们自己能要花多少钱呢？我们花的钱很有限，你再奢侈的人一年几万块钱够了啊。当然你别太奢侈了，买飞机上月球啊，那正常状态下啊，那你赚一年赚几百万什么那个千万，那你就说神啊，这全是你的，对不对啊？这就好了啊，这就好了，都是交给神，把什么东西都是看作是属神的啊，那神就祝福，祝福以后百倍的还给你，什么事都是一样。你生命，我自己的生命，神啊，主啊，这生命不是我的，我自己保持不住我的生命的，怎么办？我这生命是你的啊，就为主所用，你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让我上班我上班，你不让我上班了我就传道啊，你对不对？你这个就这样，你让我活我就活，你不让我活了我就死，都是属你的啊！你让我健康我就用健康的身体传道，你让我生病我在病房里传福音，你就说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把自己交给神了，神就祝福你使用你啊！你就看着办。我常常也跟神这么说，我说神啊，你看着办，我的身体是你的，我吃为你吃，喝为你喝，我睡是为你睡，你要让我失眠是你的事儿。你让我失眠明天没法讲道啊，就真的是赖主神了。你注意大卫哈，你读大卫的诗篇你就发现这个大卫这个人呢，很多毛病，身上他犯的罪挺重的，你们知道哈，奸人妻，杀人夫，那个罪很大很明显，但他有一个长处，有个优点，神喜悦，他死抓住神不放啊，他把他自己当作完全属神的人。因为他怎么说，他被围困的时候，他儿子追杀他，百姓这个反叛他，那个时候他怎么说，神啊，求你保留我的性命，是不是？他说因为死人是不能赞美你的，请你让我活着啊，就这个人他就死抓住神不放，他每一首诗啊都是这样，他死的抓住神，我活是你的，死是你的，而且他心里面有个信心，自信，他什么呢？他说别人都不赞美你，我是真赞美你的，我是真属于你的。那些匪类们呢，动不动就说他们不是真信你的，那我是真信你的。他是真的把自己跟神绑在一块儿了，绑在一起了。所以感谢神，我们每个人都要这样啊，都是把自己献给神 啊，就是你知道一切都是神的，你就把一切都交给神啊。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其实我们老一代的哈，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年轻的人不知道了，就学苏联的时候有句话叫把一切献给党，是吧？把一切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嗯，那个口号就是把一切都献给他。我想现在其实献给什么都是错误的，只有献给神，因为神才是真正的源头，宇宙的源头，生命的源头啊，是永恒的主啊！你献给人，任何一个人的事业，你后来都会发现反了，反过来了啊！你要打越南，是仇，越南是我们的仇敌，过几年成了我们的好朋友了，你白打了。你知道人间的事是翻来覆去，但是神啊，他是永远不改变的啊，他是永远不改，所以我们要献给他，就是要献了，就是如果你不把自己献给神，神怎么祝福你呢？我跟大家讲一个道理哈，神那里是应有尽有，一无所缺啊，能力、智慧、恩典都是无穷无尽，但是正因为如此，他手上是一无所有，他要啥没啥，所以呢，你要想向神要，说神呐，给我这个吧，给我那个吧，神说我没有啊，你要先把你有的给我，我祝福了以后再还给你，这是神做事的法则，你们要学，要知道这个法则。为什么我说神什么手上什么都没有呢？因为他什么都是他的，所以他手上不需要占有什么，他不需要仓库，上帝不需要仓库的，凡是建仓库的，他的财产都是有限的，对不对？上帝整个宇宙都是他的，他走到哪都不需要 credit card。你如果你全世界的商店全是你的，你要 credit card 要信用卡干嘛？到哪随便拿都是你的嘛。所以上帝把光给了太阳，把生命给了地球，是不是这样？他自己不存货的，他没有仓，所以说你跟神要什么他都没有，他都会马上说把你有的手上那个给我，那你要给他吧，你给了他之后加上百倍的祝福还给你，都是这样的了，全是这样，啊，就好像我们去理发店去理发，你必须把你的头交给理发师，因为理发店里从来不存着头，他给你修好之后的理发再还给你。我们的在神面前也是这样，把你的儿女交给神，把你的事业交给神，把你的身体啊就看作是属神的，为他所用。然后他就百倍的祝福还给你，啊，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所以耶稣总是跟我们要，啊，在没有祝福我们之前呢，他先向我们要，包括从信主开始就是这样。那慕道友，我每次布道都是这样。那首先是神向他要，然后才会祝福他。要什么呢？要他那个谦卑，是不是？要他放下自己骄傲，要他那个心灵跟诚实，啊，让他举手。是吧？你看还没祝福他之前你要先举手，举手代表什么？降服，是吧？你从来没向神举过手，你这一辈子没向神举过手，现在你要向神举手啊！他这一举手，他的心就跪下了，他的举起手来的那一刹那，他的腿就跪下了，是不是啊？那好，神说我赦免你的罪，我祝福你，永生平安赐给你啊！所以神是向我们要，那你信了主之后那更是要了。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跟随我啊，要奉献，这个奉献指的绝不是金钱的奉献而已啊，是你生命的奉献啊，这个他要这些。因为有的人就觉得神啊，你要啥有啥，你一无所缺，你向我要这点钱干啥？我告诉他，上帝从来不缺少这个东西，上帝从来不缺少钱，什么都不缺，他要了你的是为了加上百倍的祝福再祝福你，一定是这样，啊！你以为你奉献给神了，那是神在祝福你。一个人写张10000块钱的支票交给神，你知道你在天国存了10000块钱，而且这个利息不是说以后兑现，当时就兑现了。怎么兑现的？你心里有没有信心呢？你知道你做了一件对事吧？做了一件对的事，是不是？你做了一件讨神喜悦的事，是不是？这就是奖赏。 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深感自己做了讨神喜悦的事，还有比这更大的奖赏吗？你走路都不一样。如果你该奉献你却没有写奉献，我可保证你一出门就沮丧，因为你亏心事做了啊，这是最大。所以台湾有个诗人说得好，他说这个上帝对我微微一笑远胜过诺贝尔文学奖。一个人你的奉献啊，你的舍己能够博得上帝的一个微笑，这是多大的回报，你们知道。这个微笑可以让你充满信心啊，让你的身心灵都获益无穷啊。感谢主，我们真的是知道我神不缺少我们什么啊，是我们需要把自己奉献给神来领取他的祝福。所以那个泰戈尔啊，那个印度有一个诗人泰戈尔，你们知道哈，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个东方人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写的一本诗集叫《吉檀迦利》，吉檀迦利翻译过来就是哈利路亚，就这个意思。他用孟加拉文写的，后来翻译成英文。那么第二年，这个西方的诗人们、文学家们看到，哦，东方有这么高深。这个造诣的这个诗人，而且这么赞美神，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有很好的牧师做他的朋友，所以他读圣经，那本诗整个是献给耶稣的，里面讲的那个王全是耶稣，啊，全是耶稣，啊，对，他好像是第50篇讲到一个要饭的乞丐沿街乞讨，啊，他是看见了皇帝的车队。那个叫车辇哈，远处走来，他心里边一阵激动，他说哦，他说我这个讨饭的真有福气，因为这个皇帝是特别慷慨恩慈的一个皇帝啊，他必定会施舍我啊，我能够在路上遇见他，真是我的福分。他正这么想的时候，那个皇帝的车真的就停在他的脚前，而且皇帝从车上走下来。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皇帝走下来之后不但什么都不给他，反而向他伸出手来说，你有什么给我呀？他给闹晕了啊，好，他说好一个帝王的开的玩笑啊，你像一个要饭的要东西啊，但是那个皇帝很威严，他没法抗拒，他就摸他那个讨饭袋子， 那是早晨呢，还没要到饭，摸了半天什么也摸不出来，就摸出一粒麦粒儿，他就拿出来放在皇上的手里，那皇上呢接了这个麦粒儿，上了车就走了，啥也没给他啊，他困惑不解呀，他就要了一天饭，晚上回到家啊，这个他得把那个要来的饭倒在地上，看看那可怜巴巴的一堆剩饭里边竟然有一粒黄金，那个黄金的形状跟那个麦粒儿一模一样。他现在他突然明白，恍然大悟，他就后悔痛哭啊，他说后悔自己当时没有把一切都给他他应该把鞋也脱下来给他，那换一只金鞋回来啊。哎，这首诗就代表那个王就是耶稣，当你向他求祝福的时候，他向你伸手，把你的真诚给我，把你的信心给我，是不是啊？把你的要求我祝福的任何的东西交给我啊，我会有百倍千倍的还给你。耶稣就这样讲的，你们为我撇下什么房屋妻子儿女的，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所以你要想得祝福，最重要的是你要舍，交出去，舍出去啊，这就是做事的神做事的法则呀。这个法则你知道了以后记在心里哈，照着去行，一辈子受益无穷，一辈子受益无穷啊。这个最后耶稣在十字架上咽气之前，他讲了一句话吧，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到死的时候都要交，你知道吗啊。结果交出去以后，第三天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学会交啊。那个不成熟的基督徒呢，是只知道要跟神要，那个成熟的基督徒就是舍，交啊，真的，我们学这个功课啊，这是神 用他的慈悲良善所告诉我们的秘诀，照着去行，受益无穷。好，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你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你在教导我们怎么样才是真正的珍惜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得着生命，就是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交给你，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主啊，谢谢你，我们自己不知道爱惜，不知道保护，但是你知道。主，保守我们的生命，保守我们的气息，保守我们的家庭后代，保守我们的工作事业身体，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你圣灵的殿。主啊，谢谢你，愿我们的一生一世都在你的手中，按照你的旨意而行，也愿你的圣灵天天引导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自己，乃是属你的。主啊，当我们把自己献给你的时候，你必定加上百倍的祝福还给我们。主，谢谢你，让我们荣耀你的名，让我们所得的每一样福气都荣耀你的名，让周围的人看见，都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主，谢谢主，让我们成为有生命力的人，让我们在这世界上跟世界上的人不再一样，让我们向世人显明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你也显明你对我们的恩典，你显出你恩待我们的凭据来。主啊，谢谢主，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你自己宝贵的名，阿们。